的一个山上的样式，让我们认识神的心意，都在他儿子的身上。只有神的儿子基督是一切，我们一切的源头根基必须在他身上，整个的过程内容必须是他，而整个的成果也是为着他。万有是本于他，也是借着他，而也是要归于他。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更是这个样子。所以今天我们这个教会，如果库夫天主的聚会，弟兄姊妹如果心里面不是这么强的觉得说这个教会必须是完全为着基督，我们也应该为着基督，而整个过程也必须是基督，我们的内容必须是基督，而结果也是为着基督。弟兄姊妹，人的私心就会在这里，人的感觉就会在这里，人很多的看法意见就会在这里，对不对？好，我们看到外面的这个铜洗濯盆啊，那洗濯盆的记载比较简单一点，我们很快看一下啊。我们请看这个30章，17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要用铜做洗濯盆和盆座，以便洗濯，要将盆放在会幕和坛的中间，在盆里盛水。”亚伦和他的儿子要在这盆里洗手洗脚，他们进会幕或是就近坛前供职给耶和华献火祭的时候，必用水洗濯，免得死亡。他们洗手洗脚就免得死亡，这要做亚伦和他后裔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好，弟兄姊妹，这段的经文是我们练习做圣经笔记很好的一段经文啊。那讲的其实非常非常的清楚，讲到他应该放在哪里，是谁要在这里洗，在什么情况下要洗，然后不洗的话结果是什么，那么洗的目的到底是什么，非常清楚啊，这段经文啊，我想我们很容易看啊。所以这个告诉我们他摆的位置是在铜祭坛跟进会幕之间啊。那么在这里面呢是要放水，而亚伦和他的儿子在这里啊，就是无论要进会幕供职的时候，或是要在坛上献祭的时候，他们必须要在这里洗手而且洗脚。那么洗手跟洗脚啊，那手讲到他们一切手中的工作服侍啊，脚走讲到他们一切所走的道路啊，在主的面前每一步都需要被主来洁净啊。那这里的洁净，我上次已经讲过，跟外面铜祭坛讲到基督宝血的洁净不一样啊。那这里是讲到圣灵啊，就是神用水借的道。讲到圣灵和神的话两面的洁净，在我们身上那个洁净和更新的工作。所以祭坛讲到神的宝，基督的宝血是为了除去我们的罪，而在这里洗濯盆呢是讲到圣灵和主的话在这里洁净我们这个人，就是我们不光是有罪的人，我们这个人的旧造的思想，我们的情感，我们的意志，我们整个人都需要圣灵不断的来更新啊。所以保罗在罗马书12章讲到那个当作活祭献给神之后呢，然后就说到你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所以祭司要来侍奉神的时候，他说到不管是去就近会幕或是来到祭坛面前要献祭，要有侍奉的时候，你一定要先来洗濯盆洗干净，换句话说你才可能明白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心意，你才可能照着神的心意来侍奉，对不对？就我们这个人，我们的 mind， 我们的 spirit 不被圣灵 renew， 不被圣灵来更新的话，我们不容易照着神的心意来侍奉神。所以一方面用水借的道把教会洗得洁净啊，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把这些老旧的啦发皱的啦这些东西被我们洗掉，而一方面呢圣灵在这里也借着主的话，借着主的灵在这里更新而变化 renew 我们的 mind， 让我们能够知道神的心意，也能够照着神的心意来献祭，或者照着神的心意我们进到圣所里面，进到会幕里面来侍奉神。所以祭坛让我们从最终得洁净啊，而从洗濯盆让我们从一切的自己里面被分别被洁净，让我们来摸神圣属天的事。在这段的圣经里面哈，我们向后翻一点点啊，在38章啊， 出埃及记三十八章告诉我们这个铜的来源啊。他说他用铜做洗濯盆和盆座，是用会幕门前伺候的妇人之镜子做的。那古代的人的镜子是用铜擦的亮亮的这样照的啊。那你要知道姊妹们如果有个镜子那是一个宝贝，对不对？是他们心爱的啊。我昨天晚上正好讲到镜子，对不对？镜子就东照西照，欣赏自己的美丽，来修饰让自己更美丽，或是来 correct 自己身上这个错误。讲到镜子对那个女人来说是一个宝贝的东西，特别在古代，不是所有的人都有这么一个宝贝的啊。而当他们有的时候，这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心爱的东西。而洗濯盆的这个铜很特别的，它是由妇女的镜子做成的。跟这个铜祭坛，包铜的祭坛是用这个可拉党那时候叛变的时候这个后来讲到他们这个叛变的时候，又在把他们的这个铜商坛这个铜把它锤平了以后包上去不一样啊。那个是讲到神的审判，那这里讲到这一班人妇女把他们的心爱献上。所以呢我记得八几年八六年还是八七年张弟兄讲到这个的时候，他特别提出来哈，他说这个每一次当祭司经过洗濯盆的时候呢，他的污秽就被神儿女们在爱里面甘心的奉献所显明啊，而且水就在这个时候来洁净他，使他的手和脚都被洁净。换句话说，就是除了这个水本身的洁净以外啊，他在这个铜洗濯盆面前啊，也被因为是神女们爱心心中最爱所奉献出来的，就被这个爱心呢也光照了，也显明了，就让他觉得他在侍奉的里面必须要有爱，必须要有甘心的奉献，因为这是妇女们把他们最心爱的放出来的。所以当祭司在这里献祭的时候，那妇女们的爱心，妇女们所摆上的，在这里也光照了他，让他在侍奉上必须要甘心，必须要在爱的里面。在这样子的一个这个灵的里面，然后被水来洁净啊，洗手洗脚，然后他们去献祭，他们进到圣所里面去。这是洗濯盆，洗濯盆大家有没有问题？好，我们最后看到铜祭坛啊。铜祭坛我们请看27章，那这也是几种坛的画法，大家就是当一个参考就是了啊。那有的地方因为觉得坛很高，所以种了一个土坡，那到底是不是真的有土坡我们也没有办法知道。所以如果弟兄姊妹去看一些画会幕图的，有的在会幕面前画了一个土坡，那有的没有，就是放一个祭坛在这里啊。这是几个参考的。那铜祭坛是一个最大的，我想我们很快的看一下好了。27章第1节到第8节，你要用皂荚木做坛，这坛要四方的，长五轴，宽五轴，高三轴，要在坛的四个拐角上做四个角，与坛接连一块，用铜把坛包裹，要做盆，收去坛上的灰，又做铲子、盘子、肉叉子、火鼎，坛上一切的器具都要用铜做。要为坛做一个铜网，在网的四角上做四个铜环，把网安在坛四面的围腰板以下，使网从下达到坛的半腰。又要用皂荚木为坛做杠，用铜包裹，这杠要穿在堂两旁的环子内，用以抬坛。要用板做坛，坛是空的，都照着山上指示你的样式做。我想铜祭坛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讲到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完成的救赎啊，他替我们受了审判，为我们赎罪。所以这是铜祭坛最重要的一个意义啊，讲到基督啊为我们在十字架上所完成的救赎。关于它这个像这些网子的这个描述，那这边有一些的网子你们可以看见它是放在底下啊，那有的网子还是把它放在这个祭坛这边，讲到里面是空的。那还有一种的画法啊，它是把这个网子做成这个样子，大家可以当个参考，就是它跟这几个环是有关的，它是变成一个像这样直起来的一个立方体啊，不是立方体，一个长方体一个网子，然后从下从底下套上去，所以肉呢就可以摆在上面，那肉在上面烧献祭，那么灰就从网子底下掉下去，那这是一种的讲法啊。那么这边有杠子有环把它接在一起， 然后旁边有一些这个祭坛的附件啊，像铲子啦、啊、那个火鼎啊、肉叉子等等。那我想关于铜祭坛几个点，我们其实在别的地方上也提过了，像它有四个角，那角我已经讲过了啊，那个讲到能力，讲到力量，讲到救恩啊的力量，在那为从大卫的家中为我们兴起的拯救的角，讲到那个十字架那个拯救的能力啊，十字架那个得胜过仇敌的力量，让我们在这里献祭的时候，我们心里面都知道基督已经为我们做成了啊。那我们今天在这里享受他，我们在这里感谢他。那另外呢，这个铜祭坛是一个人进入会幕第一个碰到的这个 holy furniture 这个圣物，所以凡是想要来到神面前来跟神交通跟神亲近的，我们都必须先经过这个祭坛。他讲到两面，一方面讲到我们要想亲近神，要想侍奉神，我们必须要先借着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血，为我们所完成的救赎，不然人没有资格来摸神圣的事情。所以说我们在神家里面不管诗班，不管任何教会的服事啊，我们都希望弟兄姊妹是已经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因为你不经过祭坛，你没有办法去摸侍奉的事情。所以盼望在这个点上，当我们将来教会慢慢长大的时候，你不要因为说有些朋友来，他原来是轻轻合唱团的啦，或是这个是声乐家啦，或者什么，你就觉得教会一定要让他可以让进到诗班，一定要可以怎么样？弟兄姊妹，他必须要重生得救，他必须在主的面前接受了基督的救赎，我们才让他进入一切的侍奉啊！这是我们的一个原则，盼望弟兄姊妹能够明白。所以要来亲近神，要来侍奉神，必须要经过基督的救赎啊！基督的这个接受基督救赎的功效。那另外一方面也说到我们在主的面前要亲近神，要侍奉神，我们也必须要把自己献上。一个人如果不肯把自己奉献给神，他来摸侍奉的事情，他一定出问题。一个没有真正把自己奉献给神的人，他要来摸侍奉的事情，他一定会出问题。那到时候你就一定会碰到看法不一样的时候，我们能不能把自己的意见放下来，来学习明白神的旨意？而当你在侍奉的时候，你一定会碰到困难，碰到代价。如果你不是一个奉献的人的话，当初请你服侍，你会觉得哎，这个服侍还不错，等到在你服侍上受到挫折，受到伤害的时候，你可能就打退堂鼓，你就不来了，不干。所以所有的侍奉，一方面讲到我们需要踏在基督救赎的根基上，而一方面也说到我们这个人必须要怎么样，把自己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我们才可能进到罗马书十二章后面所说的那样子教会的生活啊，在那里大家一同侍奉，一同彼此相爱，众人以为美的事情我们就会留心的去做，因为你把你自己奉献给神。另外一个点我上次已经提过，它是在所有的家具里面是一个最大的一个啊，所以有人说所有其他的不管是陈泽炳的桌子、约柜、什么这个香坛，这些家具通通可以放在这个铜祭坛的里面啊。那讲到神儿女们所有属天的祝福，所有属灵的经历，通通不能够跟基督的十字架分开啊，它可以都在基督的十字架里面来经历来支取，就在基督所完成救赎的根基啊，在这个伟大的十字架的里面，我们来支取，我们来经历它。那在这里是皂荚木包铜啊，我们晓得基督在地上，他是一个美丽的人性，但是呢，又让我们在他身上看见神的荣耀的彰显，对不对？那是皂荚木包金啊。那么当他要上十字架为我们救赎舍身的时候，弟兄姊妹，这里说到皂荚木包铜啊，而这里的铜特别说到神的审判啊，说到火炼，说到审判。那么这个是在民数记十七章31节到40节，讲到可拉党叛变之后啊，神用火烧死了250个首领。那因为这250个首领他们不服气摩西跟亚伦啊，他们说全会众个个都是圣洁的，你们为什么自高以为超过众人呢？所以他们在这里有一个不服，有一个背叛，有一个造反的心啊。结果神在那一次的审判里面，把250个首领全部烧灭啊，把他们手中的这个铜坛 铜香炉锤成片子用来包坛。讲到铜是讲到神的公义的审判啊。那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在民数记二十一章知道神的百姓在旷野得罪神的时候，神差遣火蛇进到他们中间，对不对？然后呢，后来的拯救是什么？要立一个铜蛇，所以所有的百姓一看铜蛇的时候，他们就得救，因为所有的咒诅耶和华使众人的罪孽都归到他的身上去，所以神的儿子为我们承受了这些咒诅跟审判。好，所以申命记二十一章的里面，哦，忘记第几章了哈，这个讲到说凡挂在木头上的都是受咒诅的啊，所以讲到基督被挂在铜蛇上，二十一章，对啊，凡被挂的人是在神面前受咒诅的。所以基督为我们被挂在那边的是铜蛇，他预表他怎么样，所有的咒诅他为我们受，而让神的医治、神的祝福、神的生命可以临到这些受审判人。所以铜在这里特别受到神的审判，所以在这里讲到铜祭坛跟里面的金香坛是两个很不同的意义。所以我们今天所有里面圣所的经历通通根据于我们必须先经过那个铜祭坛，基督为我们受审判、受咒诅，为我们付了赎价，为我们流了宝血，为我们被杀，让我们在这里支取了以后底下才有门步。所以我想我们从这样子的交通以后啊，那基本上我们能够很清楚的知道啊，整个会幕我们马上就要结束了，这个会幕的交通啊，那我就是整个神的儿女们，我还是拿这幅图画出来，对不对？就是神的儿女们在四围安营啊，那整个会幕他们围绕着神的这个祭司还有立位人，然后呢最里面的这一环呢是会幕，那会幕的里面呢是圣所，圣所的最深处是至圣所，讲到整个神儿女们的中心都围绕着基督，围绕着他的见证。那我们今天在主的面前，弟兄姊妹，神的儿女们得以进入会幕，来到神的见证，神所同在的地方。而我们第一件事情要在祭坛面前，我们在这里经历基督的救赎，支取他的救赎，我们也在这里把自己更新奉献给神。而我们再往前去的时候呢，我们接受圣灵和主的话在我们身上的更新跟洁净啊，让我们这个人可以开始来侍奉神。所以你要发现到一般神的百姓最多就是在祭坛这里，他们支取基督救赎的功效，他们在这里跟主有一些奉献的行动啊，甚至可以吃一点祭物啊。然后将来我们读到利未记讲到各种祭的时候，所以神的百姓一般蒙恩的儿女们差不多的经历都是在同祭坛这里，那只有真正侍奉神的祭司才跟所有其他几件的东西发生关系，因为你如果不是去侍奉神的话，你不能够在这里洗，对不对？只有祭司亚伦和他的子孙要在这里洗手洗脚。所以要真正侍奉神的人下一步要做的就是要来同祭坛这里，他来洗手洗脚，能够去这里献祭，或者能够进到圣所里面去啊，去经营那些神圣的事物。所以走过了这两关以后，他就进到了圣所啊，他跟主之间又除去了一层的幔子，跟神之间的关系就更靠近了。就进到圣所以后呢，就不再有天然的光，不再有所谓外面的光，而进到里面呢就是金灯台的光啊。就进到圣所以后，就是我们平常讲的了，那在这里面有三样宝贝的事情，也讲到三个伟大的见证，一方面说到基督，一方面说到教会，都跟道成肉身发生关系。讲到基督成为我们的光，基督成为我们生命的供应和粮食，而基督成为那位长远活着为我们祷告的那一位。同样的，教会也是这样，教会也要成为基督登台的见证，为主发光，教会也要成为主在这里，在这个地上供应四地全地的人所有需要的那个生命的供应者，教会也要在主的面前尽他祷告的职分，能够在父神的面前为着神家我们迫切的祷告。然后最后经过幔子到了至圣所，来到约柜，来到施恩座的面前，在二基督伯中间，那位神他亲自成为至圣所里面的光。提摩太后书告诉我们说，那位住在人手所不能靠近是光里面的神，所以神是人不能够靠近的，但是他却是光一切的来源。所以至圣所里面的光就是神亲自做了至圣所里面的光，跟启示录后面讲到圣城的时候，就让神和羔羊亲自成为这个城的光，他们不需要日头，神自己就是光。所以我们在这个至圣所的里面，我们是直接面对面跟主交通啊，面对面从主的面前听见他的声音，跟主有分享。所以今天我们在新约的子民里面啊，我们第一个可惜的就是 我们道理上知道了，但是我们不是很珍惜常常进到至圣所与主相亲相交的机会，真的啊，我们会忙很多外面的事情啊，家庭的事情、工作的事情、个人的事情，甚至教会的事情，但是我们却很少想到说我有一个特权可以进到幔内来亲近神。这是第一个可惜。那第二件事情，可惜的事情就是，有的时候我们把这件事情把它讲得太随便了啊。就像我们唱诗说，我们来到幔内来安居，我们是裂开幔子我已过，我们进来了，但是我们却忽略了说，要真正进到至圣所，是一路上的经历，一路上在这里所告诉我们的，需要经过十字架，经过圣灵的更新、主化的洁净，我们在这里享受基督的供应，享受圣灵、基督神话语的这个光照啊！我们在主的面前献上这个馨香的祭，这个合神心意的祷告，有香献在主的面前，而我们最后呢，走进至圣所。那今天我们把讲至圣所也讲的也太随便了，一面我们都有真理的知识，但是另外一方面在经历的里面，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恐怕都还在会幕的外面，可能是绕圈子啊。所以我们真的是需要主能够帮助我们一层一层登堂入室啊，能够跟主越来越靠近。那这是我里面一个很大的盼望啊。所以山上的样式基本上啊，我想我就交通到这里了啊。这个会幕的结构、它的意义，我就交通到这里。但是我里面很大的盼望，就希望弟兄姊妹多为自己祷告，多为神家祷告，更是为着神永远的旨意和他所要得到的见证来祷告主。大家有没有任何的问题？我们可不可以再唱一下285首？我们这次感谢主，我们来到出埃及记最后的一堂课了啊。那个弟兄姊妹这连续几个礼拜也都很认真、很辛苦。好，求主自己祝福他的话。那今天早晨我们等于把整个出埃及记最后的这几章啊做一个结束啊，这里所交通的事情比较容易读啊，但是并不代表它不重要。前面最复杂的部分，会幕的结构，还有各样的这些我们前面所提到的这些比较难读的，我们已经读完了。那今天我们看29章啊。看29章，从这里开始有记载的一些侍奉的条例。那神不仅仅建造我们啊，借着我们得到一个看得见的见证啊，神更重要的是要在这里得到一些对的人，能够照着神的心意在他的面前来侍奉他。所以当这一切在这里往前去的时候，神特别也把一些侍奉的条例在这里启示出来。那我们就根据出埃及记在这里所讲的，我们提几个点啊。那就像我说的，我们也只能够提出一些最重要的，那其他的很细的地方的话，就请弟兄姊妹我们将来一遍一遍读的时候，我们再来细细的把它读出来。那29章在这里主要告诉我们的是承接圣职的礼啊。讲到祭司们在主的面前要来承接圣职，要来侍奉神的时候，那有一些需要有的预备，有一些在主的面前需要做的一些事情啊。那我们特别要提醒弟兄姊妹一件事情，就是承接圣职主要的目的是为了要叫他们能够按着神的心意在神面前尽职。所以承接圣职之礼的目的是为了要叫他们能够起来尽职啊，这并不是为着那个礼好像是一个很风光的，大家都围绕在那边看你，哎呀，这些人被神选出来了，这些人当祭司了，这些人是被分别出来侍奉神的，好像有一个啊有一个荣耀一样。弟兄姊妹，被选召出来是在身上是一个严肃的使命和托付啊。那么神在我们身上也是有一个严重的要求啊，整个的承接是为了要尽职。所以底下我们上一次其实已经看到了，在利未记第10章，当他们那天在承接圣职的时候啊，亚伦的两个儿子拿达亚比户当天就被神火审判就烧死了啊。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承接圣职不是一件好玩的事情，那是一件非常严肃而且一件非常慎重的一件事情啊。所以在这里有几件的事情他们需要做。那第一件事情讲到他们要用水洗身啊，为的是要让他们被洁净，我想这是我们很容易了解的。那一个人到主的面前侍奉神，他第一件事情他需要被主洁净啊。那这样子的被洁净，这一次是全身洗。那祭司们每一次在献祭的时候，或是要进会幕的时候，他们会在洗濯盆面前洗手洗脚。 但是在承接圣职的那一天，这第一次是要全身洗，等于讲到我们这个人必须全人被主的更新跟洁净，我们才可能来摸侍奉的事情啊，一切隐藏的动机，一切在主人面前啊，这个不讨神喜悦的东西，我们都要在主的面前，这个人要被主洁净啊。那么然后呢，我们就是一生在侍奉的里面，我们持续的需要来到主的面前啊，洗手洗脚啊，讲到我们手中的工作，我们脚上所走的道路，都需要在主的面前被主来洁净。那第二件事情，他们就是要穿戴圣服，分别为圣啊。那这时候要先让大祭司穿上这些以弗的外袍等等等等，把这一切穿上去。那我想我们从前已经讲过了这些祭司圣服的意义啊。那一方面讲到他们需要披戴基督啊，一方面讲到他们是在一个新的生命和新的性情里面来侍奉神。那上次我们讲到祭司身上礼服的各样东西的预表，对不对啊？讲到每一样的东西都说到基督的一个性情啊。就我们今天是在这里披戴基督，是为的荣耀啊，不是为着华美啊，在外面有很好的见证。那为的荣耀是讲到我们在新的生命和新的性情里面，我们来侍奉神啊，就要穿戴圣服。那第三件事情讲到他们在这里献祭，那献祭在这里提了几种的祭。那第一个是讲献公牛为赎罪祭啊，那个细节的话，弟兄姊妹可以回去慢慢的看。那第一个讲到献公牛为赎罪祭啊。那换一句话说，不是借着血的话，没有人有资格来摸侍奉的事情，来摸这个属天的事情啊。所以所有像大祭司啊、祭司，他们虽然是被神拣选出来，但是并不代表说他们比别人好，而是讲的他们需要一样都需要宝血的洁净啊。所以第一个祭是献赎罪祭，那第二个呢是要献一只公绵羊，它有两只绵羊啊，公绵羊。那么第一只的公绵羊在这里是献为燔祭，那燔祭将来我们读到利未记的时候，你可以读到这个燔祭的记载，它有几个特点啊，一个说的它是甘心祭啊，它是一个完全甘心的啊，另外一个讲到它是一个馨香的祭，它讲到它是一个馨香的火祭啊，所以弟兄姊妹你要讲到这个祭物，它整个就已经从它的描述中已经把它的意义讲出来了啊，说到燔祭是完全是为了爱神讨神的喜悦而甘心把自己献上，全知献上啊。那我们将来读到利未记再去慢慢讲这个燔祭的意义，所以它基本上是一个从甘心里面来的，而且是啊一个馨香的祭，是神所喜悦的，而且是火祭啊，经过十字架在这里在我们身上的悦纳跟焚烧，它是完全为了爱神讨神的喜悦，他甘心献上自己啊。那如果一个人侍奉神，他没有经过赎罪祭，然后也就算经过了赎罪祭，如果没有经过燔祭的话，那这个人的侍奉早晚会出问题啊。燔祭说到他 holy for God， 全部是为了神啊，他没有一点点是为了他自己，所以燔祭是整个牲畜必须烧在上面，切成筷子完全烧在上面，不留下一点点给人的。所以这个燔祭就讲到说，如果我们在主的面前侍奉神，没有献上燔祭的话，我们的侍奉会落到啊，可能是为了别人，为了人而侍奉啊，可能会落到侍奉殿而不是侍奉神，可能会落到我们是为了自己的名或是利益在这里侍奉神，或是自己的兴趣在这里侍奉神。所以弟兄姊妹，那个燔祭是特别讲到我们整个人就是烧在上面，就是完全为了神的啊。那第二只的公绵羊是这里所说的第三个祭啊，就是为了承接圣职的祭，这里讲到摇祭和举祭。所以摇祭跟举祭啊，那摇祭在这里特别讲到这个摇，你知道摇就讲到它动，它是活的啊，所以摇祭的属灵的意义是讲到我们在复活生命里面来侍奉神啊，它是一个活的侍奉啊，不是死死的。有人侍奉你碰到你就觉得他就是在那里做一些事情，他不是一个活的侍奉啊。那活的就讲到他满了生命啊。那么我们基督徒的活特别讲到是在复活的生命里面，所以讲到我们能够胜过死亡啊，胜过里面外面一切死亡的威胁。那弟兄姊妹呢，这个东西我们讲过去很容易啊，你看看我们的平常的聚会啊，像有时候我们会前的祷告啊，波饼聚会啦，因为有时候我们连我们唱诗都唱死死的不活，对不对？什么叫做侍奉神？这个摇祭是讲到他是那么活啊，在复活的境界里面他胜过一切死亡的威胁。 那死亡是有的，是我们里面死亡，对不对？死沉沉的，唱诗不想唱，祷告不想祷告，什么事情听到觉得很烦躁，我们里面好像死了一样。那有的时候是外面的环境，有很多的难处压着我们，压着我们很重，压着我们很死。而弟兄姊妹，摇祭跟举祭，就是当我们在主的面前要来侍奉神的时候，我们就在这里怎么样摇他哦，就讲到我们是活的，我们在复活的里面，我们来侍奉神，我们来亲近神。那举祭呢？举祭是讲到我们在升天的大能里面来侍奉神啊，在主耶稣这个举起来，把它整个举起来，讲到主的得胜，讲到他的属天啊啊，我们在这样子的能力里面，我们来侍奉神。要知道我们在这个地上侍奉神，我们面临的仇敌太多太多了啊！昨天晚上雅各主在这里交通，我们在矽谷生活，大家的忙碌，大家的压力，整天一天就像那个拉橡皮圈一样，把你拉得紧紧紧紧的，十个小时以后把你突然松掉，你回到家就整个人松掉，就不想读经了，对不对？就算你有时间，你也不想读经，也不想祷告，就是人的生活就这样一紧一松，一紧一松啊，弟兄姊妹，我们就这样子过我们的生活啊。那来到神家里面，你下了班，你已经累得要命，脑袋像浆糊，全身软弱无力，你也不想再把自己拉紧。所以碰到大家祷告的时候，我们就不想祷告啊。碰到要赞美的时候，我们不想赞美，就很难啊。弟兄姊妹，那什么叫做举祭啊？而我们站在主的面前的时候，周围都是仇敌，但是我们在这里怎么样？我们站在基督的得胜啊，因为基督已经被高举了，他已经升上高天，胜过众仇敌。所以我们在基督升天的得胜能力里面，我们来侍奉神啊！所以我们里面有个力量，有个祷告，让我们可以突破一切仇敌的权势，让我们执掌宝座。所以基督以弗所书第三章讲到，第七节第八节里面讲到，基督从死里复活的时候，他就升上高天，掳掠众仇敌啊！然后呢，把各样的恩赐赐下来。你要知道，当主耶稣从死里复活升天的时候，所有仇敌的权势都在这里拦阻他升天啊！这个仇敌最大的仇敌是在天空的啊，空中执政掌权者的首领。你要知道，仇敌在那里掌管这一切的权势。而当基督在这里升天的时候，他就一路往上升，然后呢，就掳掠众仇敌啊！弟兄姊妹，在这个仇敌的权势底下，基督却一路升到神宝座的面前，进到荣耀里面去。那今天我们在主面前的侍奉，都是仇敌啊！一大堆的仇敌的捆绑，而我们怎么样子能够靠着基督已经升上高天为我们得的那个能力跟权柄，我们在这个里面我们来侍奉神啊！所以我们支取他的得胜，我们宣告他的得胜，而我们呢在这里活出他的得胜来。因为这边就是讲到侍奉神啊，又是摇祭又是举祭，我们想读过去就读过去了，但是因为这边里面太宝贵了，到底在侍奉的里面我们可不可以拿出来用啊？到底我们的聚会活不活，人家能不能在我们身上碰到生命，碰到他是一个活的，而不是一个形式的，一个死的。保罗说什么？他说我们不是按着遗文的旧样在这里侍奉神，对不对？我们来是按着心灵的新样在这里侍奉神。弟兄姊妹，他是活的。那保罗也叫我们怎么样，要把自己要献上，自己把自己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啊。想到我们这个人在主的面前是一个完全献上的人，但是在主的面前却是一个活的啊，能够到处彰显他的生命，能够活出他的得胜来啊。那么在这个承接圣职的这个祭物里面，摇祭举祭啊，讲到他的腿他的胸在主的面前这个献上然后呢要在这里抹血，就是把血抹在右耳垂上、右手大拇指上和右脚大拇指上，讲到我这个人啊，我从此以后我只听主的话，我做主的工，我走主的路。弟兄姊妹，这是一个侍奉神的人啊。他在这里，他的侍奉不是根据人对他的喜悦在这里侍奉，他只在这里在乎神对他的要求。神怎么说我就怎么做，神要我干嘛我就干嘛，神要把我摆到一边我也能够安于被摆到一边，神要把我放在众人的面前我也不能够胆怯就不往前啊。弟兄姊妹，就说到这个人对神是一个绝对的顺服，主说什么他听什么，主要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主要他走怎样的道路他就走怎样的道路。弟兄姊妹，这是都是讲起来很容易，但是在我们真正实行的时候，弟兄姊妹非常非常的不容易啊。所以讲到一个真正侍奉神的人，真的在主的面前其实是很多很多的要求跟考验的啊。那第二个讲到要弹膏油和血在圣服上啊。那弟兄姊妹，在圣经上里面我们可以知道啊，我们需要先弹血的啊，然后再抹膏油。 那有一首诗歌讲得很好，他说后事高油先是血，我们在主的面前，圣灵要能够高抹我们，圣灵要能够来涂抹我们之前，我们这边必须先被血涂过的，没有血就没有膏油，有血洁净之后膏油才可能涂抹上来啊。所以在这里讲到他们身上需要有血有膏油在他们的衣服上，让他们知道他们这一生在这里侍奉神，一面是靠着基督的宝血，而一面在这里靠着圣灵的膏抹，就是所有侍奉的人在主的面前都该要有的心态跟认识啊。所以每一次来到主的面前，我们里面都有一个很深不配的感觉啊，我没有一次站上来，不管是讲道或是讲台，我个人在底下祷告的时候不祷告这两件事的。这个不管是翻译的或是代师的弟兄跟我一起祷告的时候，我常常都会祷告，我一方面求主的宝血在这里遮盖我们，一方面求主的圣灵在这里膏我们。弟兄姊妹，这是我们需要的，永远需要，也没有宝血，我们这个人带着污秽带着肮脏，我们怎么配来侍奉神？而没有膏油，我们这个人凭着自己没有力量来应付这些需要啊，也没有办法能够服侍出那个合神心意的侍奉来啊。一定要有圣灵啊，这个连主耶稣在地上使徒行传都告诉我们，神用什么？用这个能力膏拿撒勒人耶稣啊。你看连主耶稣在地上服侍的时候，他都需要膏油来膏他啊。这个路加福音第四章讲到说，主的灵在我身上，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听啊，叫瞎眼的得看见，被掳的得释放等等，对不对？连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的侍奉都需要膏。那今天我们算什么？所以弟兄姊妹，这是讲到我们侍奉的时候一个从心里面来的一个态度啊。一方面觉得谦卑不配需要宝血，而一方面我们在主的面前仰望圣灵的工作，仰望圣灵在我们里面的涂抹，好让我们能够有对的侍奉，有满了膏油的侍奉，有向主而且侍主的侍奉。弟兄姊妹，这都是讲到我们一个侍奉的人在主的面前该有的学习啊。所以我是说，我们这个出埃及记这种读法实在是太快太可惜了啊！那个，我今天还在想说，如果我讲完课还有时间的话，应该给大家一点口头 quiz 啊，考考看大家记得的记不得。好像嘣嘣嘣嘣嘣听完了，知道一大堆知识，但是那个属灵的东西都忘掉了，那我就很难过啊。所以这是讲到这个，讲到了宝血，讲到膏油，而底下呢，讲到他们要在这里。在圣处吃祭物，弟兄姊妹，这也是讲到祭司在主的面前承接圣职里面很重要的一环。今天我们不要以为侍奉只是去做工，去做工就是做做做做做都是做啊。那侍奉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在于我们享受主，我们在这里享受基督的所事和所做，成为我们属灵的粮食。那常常一个人他享受主、经历主有多少，他的服侍就有多少。真的，你如果自己在主的面前，在内室里面，在跟主个人的关系上面没有一个很稳很亲的关系，就只能我们服侍的度量就非常的有限啊。我说的有限不是人数的有限啊，你可以对1000个人对2000个人讲道，但是受你影响的人很少，因为你自己跟主之间没有一个享受的关系，你跟主之间没有，你没有自己先吃主享受主，而当你讲给别人的时候，别人就不容易碰到那个真正从生命里面所出来的东西。所以弟兄姊妹，一个人服侍的度量决定根据于他跟主之间的关系，他享受的主有多少。所以这般的祭司，神不是光只叫他们去杀牛杀羊做这么多的事啊，那神给他们一个特别的福分，就是让他们有一在圣处能够得享基督作为他们的食物。这里祭物都讲到基督的各方面啊，这是我们将来立位记会继续讲的。好，所以在这里讲到承接圣职这几个点，所以我仍然要再强调，承接圣职的目的是为了要尽职，不是只是在这里表明你的一种身份一种地位。承接圣职的目的是真正要能够照着神的心意在这里尽我们的职分啊。所以在这里的要求是高的。好，这是侍奉的条例的第一个啊，大家有没有任何的问题？没有的话我们看第二个啊，这里讲到每日当献的祭啊，这是在29章38节到46节。那在这里讲到每天早晨跟黄昏都需要献的祭，那我想这个圣经上记载各种的祭物最清楚的是利未记1章到7章啊，那是我们以后会读到的，讲到各种的祭啊，这个 燔祭、素祭、平安祭、赎愆祭、赎罪祭啊，后面也会讲到举祭跟摇祭等等啊。那利未祭在这里讲到各种的祭，那么民数记二十八章跟二十九章呢，就会记载说在什么时候要献什么祭，而且呢该献多少要讲得清清楚楚的。好，所以将来大家读到利未记、民数记就可以知道这些方面。但是呢，不管他的祭物是在什么场合献什么祭、献多少，但是有一种的祭，就是有一些共同的祭是不可以少的。不管你讲到什么献祭的时候，为了什么目的献祭，在什么节期献祭，那有三样东西是绝对不可以少的，就是我们在这里练的。而这三样东西呢，是每一天都不可以少的，不仅仅说是那个特别的 event 上不可以少，连每天都不可以少。那不仅仅每天不可以少，每天早晚都不可以少。所以这三样东西非常非常的重要啊。讲到我们的奉献，不仅仅是一次的啊，也不是 once for a while 偶尔来一次的奉献，而是说到我们是每天的，甚至是经常性、持续性的奉献啊。因为怎么，这是神对一个人在主人面前啊，对他的百姓的一个要求。所以我们的奉献常常都是在啊得救的那一天，或是啊蒙召的那一天，或是特别聚会讲员说愿意更新奉献的出来，我们才更新奉献。弟兄姊妹，其实圣经上告诉我们，奉献是一个持续的事情。他把每天早晨跟黄昏，因为就是当做一个提醒，其实是表示我们这个人一直就是必须要是一个奉献的人。啊，你想想看，如果我们今天是旧约的百姓的话，你早晨哎呀去杀牛杀羊杀牲畜，然后做这么多的献祭，晚上下班这个天黑之前，神的百姓又聚在一起，又在这里献这些祭。弟兄姊妹，你就知道当他们花时间真正在做这些事的时候，就提醒了他们啊，这三个祭物三个祭都在这里提醒他们的身份，提醒了他们的态度，提醒他们在主面前该有的这个学习啊。所以这是很重要的三个祭。我想就简单提过去就好了啊。那这样子的献祭包括了燔祭，一个一岁的羊羔，讲到这是一个甘心的一个馨香的火祭啊，为了讨神喜悦，为了为神而活的一种祭啊。那这是讲到我们每一天都愿意把自己甘心奉献给神，主啊，我这一天是愿意为着你啊，主，我实在愿意为你好好活着，我愿意甘心把自己献在你的面前。那么素祭呢，将来我们利未记再细讲啊。这里讲到细面加调和的油，讲到我们这个细面特别讲到那个丰盛的生命啊，特别应该讲到丰盛的实价生命。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掉，它才能够结出许多的子粒，而这许多的子粒需要经过十字架的磨碾啊，磨碎磨成粉，它才能够磨成细面，那么均匀，那么柔细。讲到十字架很透彻的工作在我们的身上，而让我们变成细面。那油特别讲到圣灵啊，圣灵的丰盛生命啊。所以弟兄姊妹，这里讲到素祭的时候，特别讲到我们向主的生活，这个讲到一个人在地上每一天该过的生活是应该是像耶稣的生活啊。主我愿意向你，这是我祷告，这是我祈求。弟兄姊妹，就是讲到我们在主的面前每天该有的一个祷告，主，但愿我今天比我从前能够更像你。那奠祭的话是在这个燔祭上，在这个献祭的时候，那么祭司用酒杯装的酒一心又四分之一，然后在馨香的火祭上面把它倾倒而出啊，那整个的祭就更香，升到神的面前去啊。这是讲到酒在这里的这个倒在这个祭物上面，所以这也是讲到我们整个人愿意全然为主啊，我们愿意倾倒一切，甚至倾倒我们的生命，为着来满足神，叫神的心喜悦啊。这三种祭，你基本上都可以发现啊，它是这个一个共同的点啊，就是它整个的重点都是在于讨神喜悦。那不像赎罪祭、赎愆祭，是因为你犯了罪了，你必须要去献这个。啊，你为了你消极方面的，你错了，你得罪神呢，你需要献这个，不然你会被神击杀，对不对？比较是消极方面的。而这边所说的三个啊，燔祭、素祭跟奠祭，都是讲到在甘心的里面，在爱的里面，为了讨神喜悦而把自己全然奉献给神，而且是每天早晚都要，每天都不可少，连逾越节啊，什么什么什么，这个初熟节、五旬节或者是吹角节，任何节日的献祭，这三样都不可以少，因为它是每天都要有的。所以弟兄姊妹，希望我们读这些话的时候，圣灵自己在这里提醒我们的生活啊， 这样就胜过我们在这里讨论说怎么样子是不是该有亲近神的时间，这个困难那个困难，我们会想到这是我们基督徒的本分啊，神儿女们的本分，我们真的每天都将分别自己来。